我昨晚刚好在研读这些经文，正好符合我们所谈论的主题。在《申命记》第二章，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，他鼓励百姓做好夺取应许之地的准备。神不允许摩西进入应许之地。整本《申命记》就是他回顾过去40年的经历，并告诉百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进入并征服应许之地，占领神已赐给他们的产业。整本《申命记》基本上是在一两天之内，摩西对一些事情的总结，他回顾历史，讲述以色列人如何战胜亚摩利人的王西宏，并且提到神对他说的话。这就是当时的背景。在《申命记》2章24节，神对摩西说了这些话。神说：你们起来往前行，过亚嫩谷，看哪，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去得他的地为业，与他征战。今年我刚好写了一本小册，名为《得胜的7个步骤》，就是基于这段经文。我们可以看到7个关键步骤，首先是你们起来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在旷野停滞了40年，现在是时候起来了，要激励自己踏上自己的征程，往前行。你不能走别人的路，必须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。接着要过亚嫩谷，亚嫩谷是西宏国的边界，跨过亚嫩谷意味着进入敌人的领地，换句话说，只待在祷告室不会看到征战得胜，你必须主动迎战敌人，站立得稳，采取行动。最后神说：看哪，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交在你手中，因此下一步你必须看哪，必须先在心里看见，然后才能用眼睛看见。接着神说：我已给了。他没有说我打算要给，而是说我已给了，这件事已经成了，神早已成就了这事。然后他又说：你要去得他的地为业，与他征战。若你停下来仔细想想，若神说我已将西宏交在你手中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得那地呢？为什么还要与他征战呢？神说他已经成就了呀。这个例子与我阐释的内容完美契合。神借着耶稣在2000年前已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在你我还未出生，需要尚未存在之前，神就已经创造了供应。但这些供应以属灵的形式存在，供应是否能从属灵领域进入现实世界，并不取决于神或神是否供应了。神在这里说：我已将西宏交在你手中。但若他们只是说：好吧，反正神说他已经成就了，那我们只要坐等即可，等西宏自行投降或灭亡，等到他被歼灭，我们什么都不做。如果他们这样坐等，那就永远不会看到神的应许实现。以色列人必须起来与他征战。虽然在战斗中可能会有以色列人牺牲，他们需要采取行动，但行动并不会迫使神回应他们，因为神说了：我已供应，已成就了，但你们得去占领这地。这例子真的很棒，你知道吗？主已经赐下医治，但我们仍需为医治征战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做这些事。若你明白，你去征战不是为了赢得胜利，而是因你已得着了胜利。撒旦企图偷窃本就属于你的祝福。明白这一点，生命将极大改变。我曾在军队服役，在越南战场。若敌人占据了一座山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便可借此优势守住阵地。只需几个人就能守住阵地，只需在山顶安排3-4个机枪手，就能抵挡我方100人的进攻。但若我方占据山顶， 同样也能守住阵地，抵御敌方100人的进攻。防守阵地比进攻并夺取阵地要容易得多。我不是为了得着医治而征战，我征战是因为我清楚知道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我里面拥有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这能力不在外面某个地方，而在我里面。一旦明白了这些，我怎能怀疑自己能否得着已拥有的呢？能理解我所说的生命会巨大改变，我在为自己已得着的征战，而不是去争夺我还没得着的。想象一下，假如我在这边生病了，而医治就在那边，只要到桌子那边就可以得医治。这个距离并不远，但这意味着我还没到那里，还没有得到医治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，可能会有人来拦阻我，导致我永远也到不了那边。但如果医治就在我这边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我怎么会得不到自己已经得到的呢？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，就像摩西所说的，西红已经败了，神已经定了西红的败局。虽然以色列得去征战，但肯定稳赢不输。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征战，无人受伤，甚至还有人会牺牲，但是他们胜券在握，只有稳赢不输才称得上是美好的仗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圣经说要为信心打那美好的仗。为什么说是美好的仗？因为其实我已经赢了，事实是耶稣已经赢了，我只是得享他的胜利，我只用站出来领受就行。我昨晚做了个梦，现在想起来，这梦刚好象征我讲的内容。我梦见自己在一支橄榄球队里，有个队员肌肉发达，人高马大，看起来无比强壮，而我呢，只是个不起眼的瘦弱小个子，但是我却直接挑战了他，说他一文不值，狠狠教训了他一顿。最终我把这个霸凌者逼退了，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如果你知道自己一定会赢，对方看起来像个巨人也无所谓，就像大卫迎战歌利亚，这都不重要。若你知道自己必胜，就会勇敢，就会说出信心的话，会采取行动，就不会害怕打败仗，因你知道自己会赢。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，就像这里，我已将西红交在你手中，你需要看呐，要先在心里看见，眼睛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明白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，出自彼得前书2章24节，这并非悬而未决，而是已经定局的事实。我已经得了医治，唯一能阻拦我得医治的就是我自己拒绝相信，拒绝征战，拒绝带着已成事实的态度凭信心行动。我需要有所行动，但行动不会迫使神医治我，只是去领受神已经成就的医治。翻到申命记第七章，这可能是摩西在同一天说的话，与申命记第二章的内容一样。来看这一段经文中，摩西再次对以色列人讲话，告诉他们该做什么。第14节说，你必蒙福胜过万民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。我常常使用这节经文，就在两天前，我刚用这节经文为一对夫妻得着孩子祷告。我曾为许多人祷告，见证了成百上千对夫妻在祷告后怀孕生子。乌干达就有个孩子，他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是个青少年。他的父母原本不能生育，但我为他们祷告后，他们就怀孕了，并且给孩子取名叫安德烈·沃麦克。我不记得他的姓氏了，但他的名字就是安德烈·沃麦克。当年我去乌干达时，从他还是个婴儿，我抱过他，每年都去，直到他七八岁。现在他可能已是个青少年了。世界各地都有我曾经为之祷告的孩子们，因为圣经说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。 这就是神凭着恩典所赐的应许，但这一应许会自动成就吗？不会，你必须用信心来调和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必须相信神所说的话。神应许说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，但是你必须领受这个应许。读神的话语，宣告并祷告，并不能促使这应许实现，神早已应许了，但是这样做会改变你的心，让你除去疑惑，摆脱惧怕，让你对神的话语确信无疑。当你的心完全相信神的话语就是真实的，顷刻间便得着了，但你必须配合才行。几天前，我对接受我祷告的人说，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们的问题，但现在你们要尽自己的责任。同贞女生子不会再次发生。我发现在怀孕这件事上，大家通常都挺乐意配合的。所以这里有个应许，在第十五节，他说，耶和华必从你们中间除去一切的疾病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，他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这句话真是大有能力，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。然而，这应许可以得着，但不会自动实现，必须更新你的思想。在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将他们除灭，你眼不可顾惜他们，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，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强，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？有些人读到，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强，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？他们以为这是以色列人在说，其实是神在说。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强，接着是神在说，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？因为神通过我们来流淌，神不会凭自己的主权直接就把我们脱离困境，他提供的能力也已保证了胜利，但这些必须通过我们来流淌。我已经引用过的经文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的能力只能通过我们流淌。神本身并不受任何限制，但就这世界我们的存在而言，除非神的能力通过我们流淌，否则在生命中不会看到神能力的彰显。没有我们，他不动工，没有他，我们做不了。神的能力通过我们流淌，因此是神在说，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强，接着神说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跳到第22节说，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这些是神话语中已经确立的原则，在新约中也有提到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有步骤和阶段。同样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也说到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在这节经文，神也说，我不会一次性把胜利全部赐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承受不了，你们无法立即占领全部田地，田间会遍满荆棘和蒺藜，你们就无法精耕细作，野兽会增多，你们也处理不了，我会按照你们能承受的程度逐渐赐下得胜。但神已经保证了他们的胜利，他说，这已板上钉钉，你必须在心里看见。申命记二章二十四节，你要看见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西红交给你们了，我不是要做，我已经做了，已成定局，你必须把它当成已经成就的事。但不只是内心看见，你还要起来按照心中所相信的开始行动。 如此，你就开始占领这片土地，并为此征战。我祷告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。神已经供应了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已经蒙福了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医治已经成就了，神已经供应了，我们已经得胜，更是得胜有余，因为是神打了这场仗，而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战利品。我们已经得胜有余，已经板上钉钉，但我们必须在内心看见，你必须理解我说的真理，得明白神通过恩典已经提供了一切，而你的信心只是伸手将神已提供的利用起来。信心不会让神行动，如果你缺乏信心，神不会拒绝你，他会帮助并鼓励你建立信心，但你的信心并不能让神行动。信心是去接受，若你能理解这一点，那将会帮助你。而且你还需要意识到，他不会一下子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，你会成长，逐步得到。我们在2012年启动了一个建筑项目，从那时开始修建。现在我们有价值 1.3 亿美元的地产、土地、建筑和资产，并且全都没有债务。短短9年半里，我们获得了价值 1.3 亿美元的无负债资产。但我们现在已满负荷，上个学年我们有600学生。虽然他们已经注册了，但没有来。我们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说找不到住房，600多人，应该是602人找不到住房。因此我们正在修建宿舍，目前我们正在建前六栋宿舍，可以容纳234人。最终目标是为1000名学生提供足够的宿舍，未来将修建学生活动中心、运动综合设施以及表演艺术中心，另外还有酒店和会议中心。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，可能会高达10亿美元，也可能数亿美元。你知道吗？神并没有在20年、10年或30年前把这一切都放在我身上，我一直在成长，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神在10年内供应了 1.3 亿美元，或者说是在9年半里。现在我们又有了更大的计划，但要是神20年前就把这些重担放在我身上，那肯定会压垮我。他按照我能承担的程度一步一步带领我，对你来说也是如此。他不会一次性全都给你，他会根据你能承担的程度一点一点的给你。但神在你一生中想成就的所有事，他都已定好了计划。关键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学会如何在他里面安息，并将信心放在他已经成就的事上，而不是自己的行为上。